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讲到是神全备的救恩啊，这神全备的救恩。那么，在我们一同分享信息之前，我想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这个调子比较，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会的啊。这个歌词呢，是宋三杰博士写的啊，宋三杰博士写的，他的。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哒哒哒滴的当哒滴，这个 Must I go with empty handed？ 去和空手见主面，这个调子是那个调子，是吧？如果会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为预备起，为荆轲难死在旷野，38年土漂流。体贴肉体时发怨言，回想起来泪交流。绕心旷旷也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主恩师大，主手不断，为何不平心得地？共商为政，我即去乎？等你泊上万家难。姐姐一去，哥哥又死，60万民变枯骨。肉何时我还要发怒？这老九人怎该死？不经声言，连打两下，律法之下，徒伤悲。仰望铜蛇为我挂起肉体情与自定死。抓住应许完全得地，靠着神你必得胜。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在十架已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渡越当火进迦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首诗歌是描写摩西啊，摩西的一生。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是120岁，他很奇妙。这120岁有三个阶段分得很清楚。第一个40年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面度过的。第2个40年，神造就摩西，把他从法老的王宫里面带出来，带到了米甸旷野，在那里单单的朝见神40年，对吧？我们都知道摩西很爱神，但是他一开始的爱神是出于肉体血气的更多，所以他为了爱惜以色列民，他有一天从王宫出来，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民，他就出于血气怎么一拳就打死一个埃及人，出于肉体和血气的，所以这个尸体只能埋在沙地里面。因着这样的缘故，法老就决定要处死摩西。结果摩西只好逃跑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有整整40年。弟兄姊妹，这40年的时间是神彻底的破碎摩西，撤回摩西，对付摩西。所以真的有一天时候到了，当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摩西已经不敢再自以为是了。他说：“我是笨口做事的，我怎么能配带领以色列民？”是吧？弟兄姊妹看到摩西一生，是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这40年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彻底的与主一同死，与主一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然后他就被带到了怎么样？埃及，神就赐给了他一个杖。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这根杖是权柄的杖，这根杖是能力的杖，这根杖也是荣耀的杖，对吧？这根杖是一个见证。是吧？我们都知道，但摩西对吧？把手杖一下红海伸出来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来了， 是吧？摩西一伸杖出来的时候，天上就有神迹奇事行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羡慕摩西有这根杖，我们巴不得神也赐给我们这个杖。可是弟兄姊妹，我在想，我说主啊，你幸亏没有给我杖，如果给我杖的话，开宇第一个给我打死，对吧？看看他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是不是啊？摩西经过造就了以后，但以色列民那么的王梗，非得说我要消灭以色列民，从你的后裔当中，从你的子孙当中兴起人来。摩西怎么样？他不是说哎呀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要兴起我的后裔来。弟兄姊妹，如果兴起你的后裔来，你高不高兴？谁都高兴。可是摩西没有啊，他真的体会主的心，他立刻扑倒在神那边去做啊。这一群百姓是你带出去，带从埃及带出来的，是吧？你如果在这里把他们毁灭了，这些外邦人该怎么说呢？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次，是吧？我那个坐车子，我们的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太太 Martha 还在 King's College 读书，那我们根本没有车子，所以我们聚会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弟兄来接我们，他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那个时候大概十一二岁吧，对吧？他调皮，那个调皮捣蛋，就是我们的教会前面有一批这个，旁边周围有一些树林，里面有一个叫做。叫那个毒的草叫什么东西啊？哎，对，反正就那种有毒的草。那么小孩子们因为打的这个玩球嘛，这个球掉到里面去了，对吧？他们父母亲都跟我们教会的孩子说，你们千万里面不能碰啊，这种草不能碰，一碰全身都不得了的。结果那个球一掉到里面去，那个孩子什么都忘记了，就冲到里面去了。对吧？球是捡回来了，可是不得了，那个身上那个毒的那个东西，哎呀，这个父亲心疼得不得了。我就在汽车上就听他说：“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弟兄姊妹，他真的要孩子死吗？是吧？我是做老师的，有一些因为有一些老师的家长，他们我的学生他们的家长，都是在工厂里面工作，铁路嘛，铁路局嘛，都铁路上劳动的。他跑到我家就办公室来，徐老师，我跟你说，我的儿子你可以打。你打好了没有问题的。那弟兄姊妹，如果真听到他话打他儿子的话，你说他会不会跟我啊？弟兄姊妹，我真的没那么傻，是吧？是啊，他气切的说打我儿子，打我儿子。可是如果真的不能够体会一个做父亲的心，我真打他儿子的话，他受不了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王子和公主啊，轻慢不得的，是吧？姊妹高兴地笑起来了，是吧？是啊，姊妹，你说是不是？这些年轻人都是王子和公主哎。可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知足的，对吧？在不知足的，不是有意的，是无意之中，对吗？互相之间打来打去。弟兄姊妹，千万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住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地位都很高。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的话，我们看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王子和公主，我们都应该有爱心。弟兄姊妹，我们完不完全？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自己不完全的时候，希望别人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可是为什么当我们看见别人软的时候，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呢？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感谢主的人，特别是第二段，对吧？共商围城，我就欺乎登尼波山望江南，这是对谁说的？啊，弟兄姊妹，这是对摩西说的。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民到了加底斯了。我们都知道，加底斯的对面就是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地了。可是摩西因为击打磐石两下，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到了实际上到了寻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因为干渴没有水喝，就起来与摩西争吵，记不记得发怨言怪摩西为什么把我从埃及地带出来，是吧？结果摩西当时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就来到神的面前，说怎么办呢？神说你拿到我所赐给你的杖，到磐石那去击打磐石，对吧？结果摩西击打磐石，有水怎么样啊？就流出来了。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次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了。可是到了民数记第二十章，以色列民又再一次的碰到没有水喝，他们又来到摩西的面前向神发怨言，起争呢要回到埃及去，对吧？摩西心里面难过得不得，又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拿着我所赐给你的杖，站在磐石的面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弟兄姊妹记住，第一次是什么？接打。第二次是什么？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因为以色列民的顽梗背逆，因为他们的那么的不听话，摩西真是气愤得不得了，他的肉体被调动起来了，他连打磐石两下。结果弟兄姊妹，虽然水流出来了，因着这样的缘故，摩西不能再进迦南地。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那弟兄姊妹，我想提个问题出来，为什么第一次摩西击打磐石水流出来了，第二次摩西击打磐石两下水也流出来了，可是摩西却不能，他的惩罚是那么的重，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了？摩西实在是向往着迦南地，因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亚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地，是神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是祝福的，是恩典的，是吧？满有神丰富的供应的地，可是摩西却不能进去，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一再的哀求神说：“罢了，你不要再求了，你就到尼泊山，就在这个加迪斯有个山叫尼泊山，他你就登尼泊山看一看迦南地吧。”摩西只能看一看迦南地，迦南地却不能进迦南地。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第一次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了，神不责备他？第二次击打磐石两下，神就责备这个叫什么？摩西是他的惩罚那么重，却不能进迦南地呢？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旧约圣经都是预表，到了新约才是那生命的时机。我们都知道十六章，当以色列民饥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是不是天降下什么来啊？降下玛纳来，记不记得？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知道这个玛纳指着谁说的？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是吧？主耶稣，我就是生命的粮，记不记得？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那天上的玛纳。那么什么是活水呢？是吧？什么是磐石呢？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看语音有没有？哥林多前书有没有圣经？好不好？你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一、第二、第四，一到四节，好不好？你读一读，请开语我们读一读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第四节，
四章一到四节，人应该把我们看为基督的执事，为神的奥秘。
等等，哥林多前书 10。Chapter 10，
哦，十章。
对。
OK， 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门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粮，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跟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好的，谢谢开元，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磐石是什么。
磐石就是
什么？
基督。
那为什么第一次打流出水来，神不责备他，第二次打两下，神就惩罚摩西不能进迦南地？
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意思，他的心
所以感谢主的灵啊，他是讲的是对的，就是摩西他都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是吧？是按照自己的心智，按照自己的意思，出于肉体的东西击打磐石两下。那弟兄姊妹，对不对？这对了一部分，是吧？更重要的，这个磐石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打是主预表主的十字架，听懂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出埃及记十七章，神吩咐摩西说：“你击打磐石，是磐石流出水来，是主耶稣基督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成了活水的时代。”听懂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什么叫做击打磐石两下？你第二次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能不能，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读了这段圣经，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个磐石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过一次了，难道我们那个硬着心肠出于肉体把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钉在十字架上吗？弟兄姊妹，这是神绝不许可的。所以摩西这个罪非常大， 明白了没有，弟兄姊妹？是吧？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体会神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唱第二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你们说不出来一种忧伤，对吧？我就体会到神的仆人，他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写这段诗歌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一定不断的认罪悔改。我也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有多少的时候，出于我们的肉体，出于我们的血气，我们都愿意服侍主。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真是得罪神，可是却忽略了弟兄姊妹，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在肉体当中，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个多么可怜的一种光景啊，对吧？所以感谢主的人，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对吧？年长的已经不多了。弟兄姊妹，教会的前途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啊？啊，蔡弟兄，教会的前途到底是年轻人还是年老人啊？啊，弟兄姊妹，凯宇，你说是年轻人还是年老人啊？
年轻人。
那是谁啊？是我还是你？啊，弟兄姊妹，你们搞清楚了没有？所以你们要长大，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都很着急，我们都老了，弟兄姊妹。对吧？我昨天、今天是礼拜天，是昨天，刚才参加个追思礼拜，再上个礼拜又是一个礼拜，一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是追思礼拜，一个礼拜也是追思礼拜。弟兄姊妹，那给我实在是很深刻的教训，是吧？那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们忽然说：“哎呦，徐叔弟兄这个名字怎么没了？”那弟兄姊妹，徐叔到哪里去了？啊，你为什么不敢回答？大概谢谢你啊，姊妹，到耶稣那里去了，好不好？好的无比啊，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工商未成，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再从第一节上起，好吧？为今将预备起，为今将难死在旷野，三尺白莲徒漂流。体贴肉体是发怨言，回想起来泪交流。绕行旷野许多年日，为何不往前进去？主恩是大，主手不断，为何不平心得地？工商未成，我皆弃乎？等你拨上万家难，姐姐一去，哥哥又死，六十万民变枯骨。肉或死，我还要发怒，这老旧人怎该死？不禁深言念打两下，律法之下徒伤悲。仰望同舍为我挂起，肉体轻于自定死，抓住允许往前得地，靠着神你必得神。圣洁道路不是难跑，主宰是加以完成，信心接受就在今天，渡越丹河进迦南。那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同来借着这首诗歌给我们弟兄姊妹，一方面是警戒，一方面也是勉励，确认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讨主的喜悦，满足主的心，做一个怎么样啊，满足主心的讨神喜悦的一个门徒，一个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的那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我上次结束以后，所以就问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来了，我能见主的面吗？记不记得我上次还提过这个问题的， 是吧？那我在好几个教会，这都是印度，这我还第一次其实在你们这儿见到那里的。反正印度提了这个问题，我发现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还是不是那么很有把握，对吧？往往都有两个意见，两种意见，一种说我能见，一种说我不，我他不是说不能见，他说我建筑里面会羞羞愧愧的。那弟兄姊妹们到底能不能见？我们建筑面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观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把握？啊？感谢主。是吧？这个姊妹俩那么有信心，可惜很遗憾，那么多人就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救恩应该有非常有把握的，是吧？虽然我们讲这个神的全备的救恩有曾经的拯救、现在的拯救和将来的拯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必须有100%的把握。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对吧？否则我们站立不住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根据你的意见，也不根据我的意见，我们根据神的话，好不好？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基础嘛，是我们的根基嘛，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嘛。所以我们来看下面第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的。为什么原因呢？你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经过昼夜的禁食的祷告，选了12个门徒，是吧？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以后，也就是使徒，赐给他们的权柄，赐给他们能力，那个疫病赶鬼，同时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是不是？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去，对吧？为天国打仗，你们要遭遇逼迫，你们许多人要来攻击你们，但是你们要为我的名怎么样啊？被众人恨我，所以说安慰门徒，鼓励门徒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弟兄姊妹，所以现在门徒、基督徒，我们学习过功课，忍耐。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忍耐？你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要不要忍耐？不需要。什么时候需要忍耐？生病的时候需要忍耐，是不是？在苦难中的时候需要忍耐，在不顺利的时候需要忍耐，对吧？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需要忍耐，对吧？所以弟兄姊妹，门徒要忍耐，为什么要？他们生活的道路会遭遇许多的困难，所以要忍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得救的话，必须忍耐。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4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们，第十章是对门徒说的，24章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24章是门徒问主耶稣基督说，你得过降临之前会有什么预兆，记不记得？是吧？主耶稣讲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处有饥荒有灾难，也因为人的爱心冷淡，怎么就反对，有人起来反对你们，逼迫你们，记不记得？是吧？这是对万民说的，弟兄姊妹，是吧？所以主耶稣说，安慰说，虽然你们会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虽然社会世界要逼迫你们，但是你们要怎么样啊？忍耐到底，然后怎么样啊？必然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的功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是爱片爱的真谛，记不记得？爱的第一节是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有恩赐。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要求是不单单忍耐，忍耐你们还得有什么？有恩赐，有爱。世人会不会忍？弟兄姊妹，世界人、世上的人会不会忍？我告诉你说，有的时候比我们基督徒会忍，你信不信呢？哎，他们鬼诈的要命，他忍的目的就是以后十年报仇。哎，有哪一天你给我抓的机会就对你不起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人，而且里面怎么样？充满了爱。弟兄姊妹，爱的最后是什么？凡是什么？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什么？忍耐，是不是？爱是从忍耐开始，忍耐结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爱？要不要？要。那我们必须学习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忍耐的功课好不好学啊？不好学啊。为什么不好学？弟兄姊妹，中国字的是特别好，我跟你说， 对吧？我常在想，哎呀，中国的文字真是太宝贝了。忍字怎么写啊？心，下面一个刀，是吧？然后点一点，它有个刀还不够，还点一点，为什么点啊？对吧？这一个刀插在你的心里面，在滴血，这个叫忍，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字很形象？一个刀，一点，然后在下面一个心，就一个刀插在你的心里面，还在滴血。弟兄姊妹，忍的功夫不好学，但是弟兄姊妹要不要学？要。对弟兄姊妹，我们换句话说，今天忍耐不是靠你我的肉体的挣扎、肉体的努力，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们同不同意？是吧？忍耐也是圣灵，你们去看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就是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忍耐。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太多的时候缺乏忍耐，所以彼此之间真是有意无意的肢体之间彼此之间互相的残害。我常常想到有一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坟，一个鬼被一个群鬼所充满的，天天躲在坟茔里面，记不记得？对吧？链子也拴不住他。他里面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其中有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拿石头怎么样啊？砍自己的身体，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记得吧？什么叫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啊，弟兄姊妹？啊，你们怎么看的我？我问你们，顾慧，什么叫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教会，是不是啊？可是当我们里面有鬼、有骄傲、有自私、有等等等等，就拿石头砍自己的身体都不晓得疼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以为砍徐庶弟兄是砍了徐庶一下，弟兄姊妹，你记住，你不是砍徐庶，你砍的是主。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谁要赶鬼？弟兄姊妹，请你们，我是不是讲的？整个徐弟兄，你怎么搞？新年刚刚开始，你不讲些祝福的话，怎么鬼啊鬼的？弟兄姊妹，真的，教会里面如果有鬼的话，彼此就砍来砍去啊，弟兄姊妹。砍的都不晓得疼的，砍的心安理得，砍的欢欢喜喜，砍的自以为是，还觉得自己在那里服侍主。弟兄姊妹，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神的仆人是谁啊？弟兄姊妹，我知道保罗是不是最典型的？他就砍过弟兄，砍过基督徒，是不是啊？可是他有一天认罪悔改了，在大马色的官中彻底的扑倒。所以我常在这跟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扑倒，教会也需要扑倒，在神的观中彻底的扑倒一次，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就下次扑倒。我们先扑倒一次，今天回家先扑一次，在神的观中，是不是？弟兄的，这属灵的事情不是嘴巴说说的，是脚踏实地的，对吧？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扑倒一次，让主的光照亮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我们都知道，扫罗在大马色的观中扑倒了三天以后，三天不吃也不喝。是不是啊？当他起来的时候，眼睛怎么样啊？瞎了。什么眼睛瞎了？肉体的眼睛瞎了。可是他里面属灵的眼睛怎么样啊？却被打开来了。弟兄姊妹，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怎么样啊？明亮了，记不记得、啊、弟兄姊妹？那你到底是应该做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果子眼睛明亮了呢，还是像扫罗那样扑倒在光中做瞎子呢？愿意做瞎子的你们啊，我不就举手了，我就不举手了。弟兄姊妹，好好选择呀，是吧？到底我们是因眼睛要做明亮的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是像保罗、扫罗那样在神的光中彻底的扑倒做瞎子？弟兄姊妹，当扫罗扑倒在大马色的光中，三天三夜不吃也不喝，是扫罗在神的面前经历了与主一同死、与主一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扫罗被带到了怎么样啊？三重天去，记不记得？他说：“我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所不能说的。”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了他的器皿，对吧？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其中有13卷肯定是保罗写的，对吧？希伯来书有争论，这个作者，所以我们不讨论，对吧？希伯来书作者有争论， 那如果希伯来书也归于保罗的话，那弟兄姊妹十四节，弟兄姊妹，你看神所兴起来这个工人都，如果没有扫，没有保罗，弟兄姊妹，有关教会的真理，我们真是还是糊里糊涂的，你们说是不是？对吧？可是弟兄姊妹，神在扫罗的身上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对吧？把他彻底的摧毁和破碎，是吧？是扫罗变成保罗。我们不知道扫罗什么时候变成保罗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就知道，到了后来再讲到扫罗的时候，就不再用扫罗的名字，是用保罗了。我们知道保罗是什么意思啊？在希腊文的里面，保罗是微小的意思，是吧？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看见自己是微小的，看见自己是可厌恶的，对吧？但是可惜，很可惜，对吧？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希望既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谦卑，谦卑，再谦卑，同不同意凯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谦卑，谦卑，再谦卑。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神不用我们，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人来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第三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你们信不信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信不信？绝对相信。如果你今天连这个都不相信，那我们耶稣是不是信的白信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蛮可怜的，是吧？我们绝对相信耶稣爱我们爱到底。那弟兄姊妹，既然爱我们到底，耶稣会把我们丢弃吗？弟兄姊妹，可不可能？啊，他来的时候会把我们丢弃吗？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没有得救，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弟兄姊妹，你们得救了没有？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得救的门徒吧？啊，你们清不清楚？是的，我想你们一定很清楚的。那既然如此，弟兄姊妹，主说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什么叫永远的爱啊？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改变的，是吧？从头到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有，因为主爱我们爱到底，这是主的应许。我跟你说，习俗于答应你们什么，你们都不要信，他随时可能变，你们信不信呢？我顺利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困难一来到，大风大浪一来到，我就把你们全部撇在后面，再也不记得你们了。这就是人，弟兄姊妹，在亚当就是这个特点，对吧？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以永远的爱我们，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我们都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问题中部的教会，是不是弟兄姊妹？对吧？哥林多的教会问题多得不得了，对吧？保罗讲的遗憾，那个甚至有时候外邦人都做不到的，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也出现了。但是弟兄姊妹，尽管哥林多的教会是那么多的问题，可是保罗却在信心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信实的里面，他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信心的宣言？是吧？哥林多教会问题那么多，弟兄姊妹，对吧？可是保罗在信心里面看见，在神的爱的信实里面看见，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尽管哥林多的教会问题那么多，而这人看起来他们真的该咒诅，可是神的信实永不改变，对吧？保罗有信心地说，怎么样啊？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弟兄姊妹，只有谁能够坚固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对吧？他能够坚固我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什么叫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啊？就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了。弟兄姊妹，这个应许宝不宝贵？叫我们无可责备。弟兄姊妹，我们诚诚实实面对自己，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不是有许多可责备的地方？有没有？太多了。可是感谢主，保罗对提问的对哥林多教会说，等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你们就无可责备了。这不是我做的，也不是你做的，也不是哥林多教会做的，是神做的，你们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对救恩要有怎么样？有彻底的信心啊。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这个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靠着什么进到神的面前去的？啊，靠着谁？靠着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借着圣灵，借着主的道，借着我们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怎么样？都能怎么样啊？拯救到底。什么叫拯救到底？他的救恩永远不改变，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永远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记不记得这个歌？那主耶稣基督活着没有？活着，弟兄姊妹，所以他一定能够救我们到底，信不信？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再看下面一页。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一到第十三节，因为比较长，我们也读一遍吧，好吧，反正我们就读主的话嘛。约翰一书三章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第二节我们请姊好的，感谢主，我们第二节请姊妹读一遍，好不好？第二节，亲爱的弟兄，预备起。弟兄读一遍，一二。那弟兄姊妹，就是姊妹也多了，弟兄也多了，我们能不能见主的面？能。那弟兄姊妹见主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是的。像谁？像谁？像谁？
像主。
你有羞？Are you sure？ 他说的，谁说的？主说的。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信不信？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不管你怎么样，神的话，弟兄姊妹信不信是可不可靠？只要主见主的面，我们就一定能够像他。那这见主的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得了主来说复活的见主的面，他们像不像主？像主。还有一种是活着被提的人。弟兄姊妹，蔡弟兄，你有没有盼望活着被提？啊，想。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我也想。老姊妹你想不想？想啊。弟兄姊妹，活着被提多么的有希望啊，是不是？我们都盼望着活着被提，有没有可能？有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话，是吧？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活着被提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我们身体要改变了，我们像谁了？像主耶稣基督了。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奇妙？既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是神的恩典，神要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问题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有极大的盼望，可是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们真的盼望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像他，我们现在该怎样过着一个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是不是？所以问题就是现在的拯救，就是我们重点所要讲的现在的拯救，对吧？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对吧？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应许？是吧？靠着主的恩典度完我们今生的旷野的路，走完今天旷野的路，是吧？保罗劝勉提摩太，保罗给一生的总结是：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三件事：打仗、跑路、守道。那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生？记住了，基督徒的一生是打仗的一生，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天天过着一种属灵的挣扎。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你早上一起来，你一进入社会就可能面对属灵的挣扎，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撒旦用世界，用周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攻击神的儿女，诱惑神的儿女，欺骗神的儿女，迷惑神的儿女，使他们失去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战士，都是一个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啊？穿上基督全副的军装去打仗。弟兄姊妹记住了，弟兄姊妹，希望弟兄姊妹每天你们每天早晨起来，主啊，我是一个战士，我马上起来进入这个世界了，对吧？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我是你的战士，我是你的羊，我进入这个里面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要不要小心谨慎？真是要警醒啊，弟兄姊妹，不可马虎，不可大意，是吧？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犹大书一章第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感谢主人一点。弟兄姊妹，谁能够保守我们的脚不失脚？不失脚，是主耶稣基督。主的道与我们同在的圣灵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问题是我们怎么体会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体会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对吧？所以保罗劝勉加拉太的时候，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记不记得，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唯有基督徒现在所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听话信服，顺服圣灵，照着主的话去行，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所该遵守的。弟兄姊妹，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怎么样啊？无瑕无疵，还要怎么样啊？欢欢喜喜地站在主的面前。这个应许宝不宝贵，弟兄姊妹？太宝贵了。所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定像他，见主面的时候一定像他，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定是欢欢喜喜的，无瑕无疵的站在主的台前，站在主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每一天，可以说每一刻每一时，我们都要学习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做一个讨神喜悦蒙主悦纳的一个神的儿女。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犹大书前面的20节，我再唱一遍啊。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感谢主，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啊，祝福他的教会，希望弟兄姊妹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之心，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新的生活，对吧？陶祖的学，好吧，谢谢大家。